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过去的几周当中，我们一直在讲一个主题，就是传福音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非常的盼望能够把这个恩典，把这个福音带给我们身边的亲人，带给我们的朋友，带给我们的同事。但是我们在传福音这件事上，不单单只是需要热情，我们也需要智慧，我们需要知道应当如何能够更好的方式把福音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在过去的几周里面，我们谈到传福音这个过程包含了四个阶段，大家还记得吗？哪四个阶段呢？松土，第一个阶段是松土，然后第二阶段呢撒种，第三个阶段收割，第四个阶段倍增。你们觉得对于大多数你们身边的朋友来说，哪个阶段是最重要的呢？松土是最重要的。那松土的意义是什么？
为了收割。
什么是松土？松土是要攻破他在情感这方面的障碍，可以理解吧？如果一个人在情感上他本身是排斥的状况下，他是不太会用他的理性去思考一个问题的。大多数人其实不是用他的理性在思考问题，大多数人其实是非常感情用事。大多数人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是带着刻意的成见，带着他长久以来的各样的偏见在认识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不是用他的理性去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给一个人的时候，首先先要突破他的偏见，突破他在情感上许多过去的蔑视，过去的许多的误解，过去很多的反感。那这是需要很多的工作。只有做好了松土的工作，一个人的心才愿意向你敞开。当他的心愿意向你敞开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能够把纯正的福音，把纯正的神的道能够带给他。如果他的心是封闭的，如果他的耳朵是关闭起来的，其实我们讲再多只会让他变得更加的反感，只会让他的防御机制对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大。所以我们需要做很多的松土的工作。那关于松土这件事情，过去的两周的时间里面，我们都谈了很多种松土的方式。我们看到传福音的这四个阶段，松土、撒种、收割和倍增，分别针对的是一个人的情感、理性、意志和他生命四个层面。那从松土到撒种，是为了帮助他能够敞开心来听这个福音；从撒种到收割，是让他愿意谦卑来顺服耶稣基督。因为并不是每个人他在理性上明白了以后，他都愿意降服在这位创造者面前。就算他理性上他知道这位创造者存在，可是他仍然已经习惯了过一个自己做王的生活，所以这是他也需要愿意谦卑下来顺服这位救主。然后不单是顺服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也需要学会如何热心的来侍奉这位救主，来侍奉这位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君王，因为他创造我们的目的原是为此。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传福音的这四个过程。所以这四个过程它不是一次性一个下午或者是半个小时就能够完成的事情，这个是我们需要非常清楚明白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到了月底的时候，我们教会会有一系列的圣诞节的活动，我们每个小组都会有各种不同的主题的活动，我们都要带着一个非常合宜的期待来做我们的活动。我们不用期待说我们这一个活动就把这四个步骤全部都完成了，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这个活动我们主要针对的对象，他们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松土的工作呢，还是撒土的工作呢，还是收割的工作，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上周我们也谈到说，这个过程它并不是一个截然分离的四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有非常多的重叠的过程。其实我们关于撒种这一件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乃是一生之久的，你们同意吗？我们认识神的道并不是一次性的就认识了神的道，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乃是一生之久的，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是一生之久的。这样的撒种的过程，可能是借着你在教会每一周主日的听讲道， 可能是你在养育班接受系统的学习和栽培，可能是你每一天自己在灵修的时候读神的话语，也可能是你自己 在地铁上然后听圣经，或者是听各种各样的讲道。那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向你自己撒种的过程，让神的道不断的到你的心里面。所以撒种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过程，那生命的倍增也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过程。所以这是我们在生命不断的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上周我们也谈到这样的一个对话，大家还记得吗？然后这是在地铁上，虽然是非常精美的单张，可是站在基督徒的我们这个群体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这是非常让人钦佩的一个举动。然后在上周我还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做了一个小调查，但针对的对象都是基督徒的朋友。顺便说一下，我的朋友圈我所有发的文章，朋友圈有个功能就是可以设置标签，对你的朋友进行分类，并且每一篇你发的文章可以选择哪些群体是可以看见的。所以呢，我的朋友圈当中的文章只有一些我觉得我那些未信主的朋友他们能够接受的文章，我会就是设置为所有人可见。然后有一些我觉得就是培灵性的，就是只有基督徒才会感兴趣的文章，我就会设置成只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见的。这样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如果我成天发很多很属灵的文章会怎么样？
被屏蔽。
第一可能会造成反感，第二呢就可能会造成屏蔽。就像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有一类的朋友我是看不到他们的朋友圈的，因为我把他们屏蔽掉了。是哪类的朋友呢？就是做微商的人。哇，为什么我会把做微商的人屏蔽掉呢？虽然他们是我的朋友，可是他们发的东西对没有营养，都是广告。我不希望我的朋友圈里面充满了广告，所以我把所有做微商的朋友我都设置成他的朋友圈是我不可见的。但反过来说，我也不希望因为我发了太多属灵的文章，所以慕道友就把我也给设置成，或者不信主的朋友都把我设置成为宗教狂人，然后就是不可见。那这样的话有一些我觉得是适合像没信主的朋友看的一些福音性的文章，他们也会看不见了。所以我会做这样的一个设置。所以我在上周在朋友圈当中，我就针对基督徒的这个群体我做了一个小调查，然后我就问大家怎么看这样的现象。有一半的基督徒表示跟这个慕道友的观点是表示认同，他们觉得这样做的确可能不太合适。但是也有另外的一半的基督徒，他们觉得这样的行为是非常可钦佩的，他们觉得不管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就好，管别人怎么想。然后所以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这正是让人可以担心的事情。因为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的确有许多人是认同这样的一种传福音的方式。那这样的一种传福音方式会怎么样呢？那因为快到圣诞节了，很多教会都开始更努力的传福音。所以在上周有另外的一个弟兄，他给我发了一个早上上班的时候他发给我，他说在地铁上碰到一个阿姨，他说让所有人放下手机听他传教。你可以想象吗？一个阿姨进了自己的地铁，然后让大家大家都注意把手机放下，现在我要跟你们讲耶稣基督了。而且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就是关于地狱的事情。他说如果不信耶稣的话就会下地狱然后他说影响特别不好。这个弟兄还拍了一个短视频发给我，然后他说非常的尴尬，他说这么凶辩论一样，然后他说大家都在拍这个弟兄他是在张江那边上班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嘛，那地铁上可能很多都是做 IT 的人，然后都是非常善于各样的网络技术，然后把这段视频传到网上，在他们的朋友圈当中散播。你觉得这样的是在传福音吗？所以这种状况真的是非常的尴尬。我就问这个弟兄，我说你敢不敢上去跟他说一下，跟他说一下，就是你说你也是基督徒，但是你觉得这样传福音的方式不是特别好。比如这位弟兄说我不敢，因为这位阿姨的气场是实在是太强了。然后这弟兄说我还有一站就要下了，然后 后来那弟兄挣扎了一下，他说：“那这样，如果这个阿姨她也下这站，她也下车，我就跟她说一下。”然后过了一会儿，他说：“下车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找不到了。”所以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我们以怎么样合一的方式来向我们身边的朋友传福音。特别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可能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对福音反感越来越少的是因为历史原因，因为在过去上一代的人当中，他们对福音反感很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政治性的宣传，比如说教会是什么呢？基督教可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精神鸦片，是吧？那因为这样的一种政治性的宣传，可能让很多人对福音很反感。但是我们也要很小心，这个时代怎么样的状况，就是福音或者教会能够会让人产生反感，以至于我们非但没有做好松土的工作，反而是让很多的土变得更硬了，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所以反过来说，我们就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更好的去做松土的工作。但是另外让我感到很欣喜的一件事情是，我发现其实今天在上海，在我们这样的一座城市当中，我发现其实大多数人，不是所有人，大多数人其实他们对基督教信仰和对基督徒的印象是还挺不错的。我不知道你们身边的朋友们他们对基督徒的印象怎么样。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对基督徒印象很差的话，你要反省一下是谁造成的。但是就我目前所了解到的，很多的人他们之所以愿意去教会，然后愿意去了解这个信仰，乃是因为他们身边曾经有过一些基督徒给他们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在他们生命当中做了很多松土的工作，所以这是为后面的撒种做好了预备。上周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张福音的端章，然后是在雪中送炭，那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效果。我们在前两周我们也谈到了松土的 N 种方法，我们介绍了其中的12种方法。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重点的谈下面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撒种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的向朋友们来撒种，就是如果他已经愿意来听福音了，他已经找到你说他想要了解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你该怎么样向他来传福音？你们有什么好的主意吗？如果有人说我想信耶稣了，然后你可不可以跟我讲讲你们到底信什么，然后你怎么跟他讲呢？假设说现在一个人土已经松到他主动的来找你了，
我会把他介绍给牧师。
OK， 这是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假设说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把朋友介绍给牧师，结果牧师瘫痪掉了，忙死了，怎么办呢？
请他看一个电影，看完电影以后问问他对这个电影有什么样的看法，问题。
你是说是福音电影吗？
对，
还是
福音电影？
对，这也是很不错的方式。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其实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也还算是个慕道友，但是对福音开始有些好感。有弟兄就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然后有两个弟兄亲自下厨，哇，那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因为就是当时我在上海读大学，就是从来没有什么本地人，或者是哪怕是自己租的房子，我从来没有去过别人家做客，可能是上海的文化吧，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做客的文化，所以我是第一次被邀请去别人家里面。然后呢，他们两个弟兄做了一个番茄炒蛋，还有一个什么我都忘了，但是是弟兄能够做的最简单的食物，但是还是让我蛮感动的，因为是弟兄亲自下厨，然后就是一起吃饭，吃完饭以后他说要不要看部电影。反正那时候正好有时间嘛，读大学，然后就可以啊，看电影不是挺好的啊？他们就放一部《耶稣传》的电影给我看。但是其实《耶稣传》这部电影其实并不难看，然后就是我看的时候还是觉得蛮受感动的，看这部电影，然后当中耶稣的很多的讲道，还有耶稣的生平，哦，那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耶稣这人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给我觉得震撼还是蛮大的。然后看完以后，他们说这部电影是根据《路加福音》拍的。然后所以他说你可以回去看看圣经的路加福音，然后我就回去开始看路加福音。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我就看到，哇，有很多镜头画面是我在电影里面已经看到很熟悉的。那另外一方面，里面耶稣的很多的讲道就让我觉得，虽然当时不信主， 但是我觉得那些讲的话完全击中了我的内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在此之前其实我看了很多别的书，比如说成功学的书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教我什么做人道理的书，但是那些书觉得看了以后好像总是浮在空中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耶稣的那些讲道就是那么直接，那么纯粹，然后让我非常的震撼。这是我信主的一个很小的片段。一部电影是非常好的方式。传福音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传福音跟他来讲这个福音的方式。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使徒们他们是怎么样传讲福音的。我们先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要来看看使徒保罗他传福音的方式，或者尤其是他在向外邦人传讲福音的方式，以及我们来看看使徒彼得他传福音的方式，尤其是他向那些犹太人传福音的方式。我们来看到《使徒行传》17:22-31，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谨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成万德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的形象金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我们看到这是可以说是一个传福音的范本，也就是使徒保罗他所传讲的福音的圣经所记载的一个版本。那在这个版本当中，我们看到他所传讲的对象是谁呢？是雅典人。那我们先把这个范本放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范本，就是在使徒行传2，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当时那些使徒们被圣灵充满，那其中使徒彼得他就站起来向所有那些还没有信主的犹太人在传讲福音。那我们来看到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样子呢？我来读吧。彼得和11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事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我的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味道的日子以前。到那时候，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我的主藏在我的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 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你的生命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看到，这是使徒彼得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犹太人所传讲的一个福音的版本。那这两个版本是不是一样的呢？这两个版本显然从字面上来说差异是很大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两个版本的差异在哪些地方。首先，在彼得的这个版本当中，我们会发现他大量的引用了旧约的圣经，有没有看到？在彼得的这个版本当中，大量的引用了旧约的圣经的经文。那我们看到在十七章，保罗向雅典人传讲的福音当中，他有没有引用圣经呢？有没有引用圣经？一句圣经都没有引用。他在传讲福音，他在传讲神的道，但是他却连一句经文都没有提到，没有引用。相反，他还引用了什么？然后他还说，正如你们当中有诗人写诗说什么什么，还记得吗？他引用了当时雅典的文化当中，雅典的诗歌当中的一句话，非但没有引用圣经，反倒引用了雅典人的文化。就好像如果我们今天到人民广场去传福音，然后
你就用上海官话，
对，首先我要学会上海话，然后其次的话，我可能是非但没有用圣经上的经文，反倒我说你们中国人常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告诉你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非但没有引用圣经，反倒是引用了当时希腊人的文化当中的非常流行的一句诗歌。这是为什么？完全是因为他们所传讲的对象的群体的差异，可以理解吗？对于犹太人来说，圣经，尤其在这边所谈到的是旧约的圣经，对于那些未信主的犹太人，这圣经有没有权威性呢？这个圣经的经文是非常有权威性的。所以当使徒彼得向这些未信主的犹太人传讲福音的时候，他的福音是建立在旧约圣经经文的这个权威性上。所以这样的话，那些听众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他们就非常的相信这些旧约的圣经，他们眼前所见到的这一切关于耶稣的事情，关于这些使徒们的事情，都是在旧约圣经当中都已经有预言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些犹太人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靠谱的。但是对于未信主的那些外邦人，特别是那些希腊人，他们相不相信犹太人的旧约圣经呢？完全不相信。所以这个旧约的圣经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权威性可言。他们相信的是什么？他们相信的是自己的文化，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最先进的。因为虽然希腊在那个时代已经被罗马人给从政治上从军事上已经改朝换代了，但是希腊的文化却反过来把占领者的罗马给同化掉了。就像清朝，虽然当时的爱新觉罗他们那个姓氏过来把我们汉族人给占领了，但是反过来我们汉族人在文化上把他们给占领了。所以这是一个在当时的罗马和希腊就在这样的一种关系当中，所以希腊人他们其实有一种骨子里很大的骄傲，他们是非常深信自己的文化，就像我们中国人非常深信自己的文化一样。所以使徒保罗就用他们的文化当中的他们所相信的那些话语，就他们所相信的就是那位神和他们有一个关系，就是我们都是他所生的， 在希腊的文化，在希腊人的思想当中，他有这样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其实是跟旧约圣经是吻合的。所以保罗他没有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反倒是引用了当时他们文化当中非常流行的一句诗歌。还有什么差异呢？在这两个版本的福音当中，我们看看这两个版本的福音它的重点有没有什么差异。我们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它的重点是在讲什么。在彼得的版本当中，他所传讲的重点是什么？他传讲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你们同意吗？然后从22节开始到36节，所有的经文都是在讲耶稣基督的。这是彼得的版本的福音的重点，他大部分的内容在讲耶稣基督。那我们再翻到17章，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福音的版本。保罗福音版本当中有没有讲耶稣呢？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保罗版本当中有没有提到耶稣。在哪里？后面哪里？第几节？31节。31节是怎么说的？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这里他是指上帝的吧，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上帝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在保罗的版本当中一句话谈到耶稣，而且有没有出现耶稣的名字？
没有，
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只是说他所设立的人，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出现。这是你们觉得可以接受的福音版本吗？如果你向一个朋友传福音传了半天，结果连耶稣的名字都没讲到，或者你的朋友向另外一个朋友传福音，然后你在旁边听，你会觉得这是什么福音？为什么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提到？这是什么福音？但是这就是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因为使徒保罗他是属于后面的插班生，所以他的学习没学到位，所以不像彼得是科班出身，对吗？正宗的跟耶稣跟了3年，接受了高等教育，跟耶稣在一起，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那我们看一下使徒保罗他所传的福音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他的重点在于神，可以明白？他的重点在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们同意吗？我们看到彼得他所传的这些对象，这些犹太人来说，他们相不相信神存在？他们相信不相信神是独一的神？这是犹太人他们已经完全相信了，而且这位神是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神，这犹太人相不相信？他们都相信，所以这些不需要再多说。而对于使徒保罗来说呢，他所面对这些群体，他们相不相信神存在？相不相信？就你们所知道的希腊文化，他们相不相信神存在？他们不单相信神存在，他们相信有很多神存在。对他们来说，一神论就好像无神论一样，这是他们觉得不可理解的一件事情，可以理解吗？所以对于那些希腊的听众来说，他们相信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神。在这边的经文我们看到什么？第16节，我们看到保罗在雅典等候他的那些同工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是当时的2000年前在希腊的雅典那座城里面，满城到处都是偶像。这些偶像是什么？就是神的雕像，各种各样的神。你们知道有哪些神吗？那时候宙斯的吗？有雅典娜，还有什么丘比特、阿波罗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雅典人他们心目中的那些神，满城都是偶像。然后不单是满城都是偶像，而且他们还特别的造了一座像，然后特别做了一座坛。然后在22节，保罗说，他说众位雅典人啊，保罗他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神。首先先肯定了一下他们，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他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这什么意思？雅典人就是拜多神的人，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万一漏了怎么办？你可以明白吗？假设说你的单位有四位领导是说话做主的，然后到了春节的时候呢，你想给他们送点礼物意思意思，你送了其中的三位，一位没有送，但那一位也知道你送了其他三位没有送他，你觉得会怎么样？
态度很严重。
还不如不送，对不对？这是拜多神的人心里面会有一种担心的地方。我拜了这么多神，但是万一哪个神我漏了他，那怎么办呀？那万一不是得罪了这位神吗？那这位神他要给我穿小鞋怎么办呢？所以多神崇拜的人，他们心里面有这样的害怕。所以雅典人，保罗说你们非常的敬畏鬼神，非常惧怕这些鬼神。所以呢，他们因为怕漏了谁，所以干脆筑一座坛，叫做喂食之神。那这是他们的一种方法，雅典人的方法。那保罗就根据他们的状况来对他们传讲福音。当时的这些雅典人，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对神的认识正不正确呢？他们显然对这位神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保罗让他们来讲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24节他说，这位神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然后是天地的主。这句话就不得了，他说的我所讲的这位神，真正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你看，所有拜偶像的神，所有那些拜偶像的宗教信仰当中，他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他们的神都只不过是一个类似于土地公公这样的一个神，就是他只分管一小块，他是这个宇宙当中某一个级别的存在，可以理解吗？然后哪怕是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是不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呢？他也不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只不过他的地位最高而已，在那些神明的阶层当中。但是保罗说，真正的上帝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然后他是天地的主，而且呢，他是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意思是说你们不需要给他雕刻偶像，然后也不用人手服侍，你给他吃香蕉啊，给他吃苹果啊，给他献上猪头啊，他说不需要这些，然后好像他缺少什么，反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而且他跟人类的关系是什么？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意思是说不但我们这些犹太人，也包括你们这些希腊人，都是这位上帝所创造的，全地上的人都是这位上帝所创造的。而且这位上帝呢，预先定准了我们的年限和我们所住的疆界，而且这位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是要叫我们去寻求他，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并且这位上帝，这位创造者，他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一位上帝。这边他说，他其实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他和我们的关系非常的紧密。他说，就如你们作诗，有人说我们也是他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保罗他的大片的福音的重点在这个地方，他在讲什么？都是在讲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因为这是针对当时的这些希腊人他们的信仰的水平的状况，因为他们知道有神，可是他们对神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保罗在跟他们讲一个正确的神是怎样的神的这样一种观念。后面他也当然也提到了耶稣基督，谈到了罪，谈到了耶稣基督，谈到了审判，谈到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等等这一切。但是那个不是他这篇讲到的重点，只是在最后的一句话而已，但他重点是放在这里。那我们现在再扩展一下，我们来想想，我们像我们身边的中国人，假设说有机会传福音的话，你身边有个同事，然后他跟你聊起信仰的问题，然后你们正在一起出去旅行，一起出差，然后在路上你们聊起来，然后他闲得无聊，他就问问你们，哎，你们到底信些啥，对吧？然后你这时候你就不能说，啊，我把牧师的电话给你吧， 因为你们正在旅行当中，这是上帝给你的机会，不是给牧师的机会。所以这时候你怎么跟他讲呢？我们来看到这两篇的福音的信息给我们一个启发。首先，福音它有没有一个标准版本？没有一个标准版本。然后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所想的，一提到传福音，想到的大多数人想到的是一个叫做四个属灵的原则的小册子。不知道你们有见过这个小册子吗？这个小册子它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神爱你。
他说神爱你，并且对你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这句话它的前提是什么？
有神。
对方他是一个有神论者，只不过他不知道神到底爱不爱我，他到底跟我什么关系，可以理解吗？那这个小册子它所设计的背景是什么？
有神。
它是哪个国家的基督徒设计的？是美国的基督徒设计的。最初这个小册子用来传福音的对象是谁呢？是美国的大学生，是美国在六七十年代的大学生。所以在那个时代，大多数美国人他们其实是相信有神的，他们不是无神论者，只是他们对这位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们感到非常的困惑，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小册子一上来就说神爱你，并且对你的生命是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的，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但是这小册子如果在中国的传福音的时候，就会遇到其实问题的。我们的对象他们跟美国人不一样，跟希腊人也不一样。我们今天身边大多数朋友，他们相不相信有神呢？他们不相信有神。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起点和他们的起点是不一样的，可以理解吗？就像彼得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起点跟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起点也是不一样的。彼得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彼得不用再去讲这么多，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因为犹太人基本上都知道。彼得的起点就是直接从耶稣基督开始就好了。但是对于保罗来说，他的起点不能从耶稣基督开始。保罗他的大多数的篇幅，他的重点，他的起点需要是从这位神，你们虽然相信有神，但是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开始。比如说如果我们向佛教徒传福音，如果你身边有一些人，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他们是会去庙里面去拜拜的，他们会也有一些宗教信仰，这样的人我们向他们传福音该从哪里开始呢？跟保罗这里差不多，我们可能可以从谈论真正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开始。我们可以谈到他是创造者，然后我们会谈到他和这个宇宙的关系，他和我们生命的关系，他的慈爱，他的性情等等等等，他跟佛教的信仰当中有差异的那些部分。但是如果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一个无神论者呢，我们的起点就需要更往前走一步了，我们就需要从有神无神开始了，可以理解吗？所以这是不同的背景的文化，不同背景的人，就是我们需要向他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起点。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需要在传福音的时候明白，我们同样是撒种，但是撒种也是一个过程，对于不同阶段的人，我们需要撒不同的种子，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看到在传福音的当中，基本上有四粒种子是我们需要向不同的对象来撒的。第一粒种子是关于创造，第二粒种子是关于罪与审判，第三粒种子是关于十字架与复活，第四粒种子关于信靠、敬拜与顺服。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粒种子，创造。那创造对于一个无神论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哪怕是对于一个有神论者，因为这世界上所有的其他的宗教信仰，包括佛教啊，或者当时的雅典人，他们的信仰当中，他们的神都不是一个创造宇宙的神。所以创造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起点。比如说我们来想想，如果你使用四个属灵原则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对他说神爱你，并且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计划，他想到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有点像观音啊，或者菩萨呀。然后他想到的这位神肯定是一个是跟命运有关的，是一种宿命论的一个决定者。然后这位神他同时自己 是住在这个宇宙当中的，对不对？它是宇宙当中的某种存有。如果宇宙整个宇宙毁灭了，那这位神也都一起毁灭了。就像佛教的他们的菩萨呀，他们的佛呀，这些他们都是在整个六道轮回的这个大的体系里面的。如果这个体系毁灭了，所有这些也都毁灭了，可以理解吗？这些他们的佛呀菩萨，他们不是六道轮回的这个体系的创造者，他们只是这个体系当中的某一个修炼到某一个层级，就跟别人打游戏一样，达到某个层级的而已，他们不是整个体系的创造者。也就是说，他们就好像是那些玩网络游戏的人当中的玩家，只不过他们是属于境界比较高的玩家，装备非常好的玩家，是可以秒杀其他玩家的玩家，但是他们不是整个游戏的开发者，可以理解吗？整个游戏当中的规则不是他们制定的，整个游戏也不是他们开发的。但是保罗这边说创造的意思是说，这位上帝他不是整个游戏当中的一个玩家，不是整个宇宙当中的一种存有，这位上帝是什么？他是整个创造这套系统的，他是整个游戏的开发者，
他是程序员，
他是程序员的老板，但他自己也是程序员。所以这是完全两个级别的存在，可以理解吗？关于创造，如果我们不把创造这个概念讲清楚的话，他即使相信有神，他相信的也只不过是佛教所讲的那样的神，或者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当中的那样的神，还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位神，可以理解吗？所以当我们向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对我们大多数中国来说，我们的起点可能就需要从创造这件事情开始。我们怎么来谈创造呢？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精密的宇宙从何而来的问题。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假设说你明天早上礼拜一，你早上起来洗漱穿好然后吃好准备出门上班了，然后你出门的时候你一推门，结果发现门推不动卡住了，然后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那个门推开，然后你出去一看，不知道怎么搞的，门口有一大堆的垃圾堆在你家的门口，散发着恶臭，真的是好大一堆，以至于你刚才门都开不开。你马上想到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扔掉。
你们马上想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该怎么清理这些垃圾吗？你们肯定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干的，对不对？这个垃圾是从哪里来的问题？到底这是谁干的？你不可能想说，哎呦，我这么多垃圾啊，哎呀，我怎么扫呢？哎呀，我今天不能上班了，我今天要一天时间都来清理这些垃圾了。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哎呀，真是脾气太好了。大多数普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谁干的，是吧？甚至还会加上几个脏话，一种语气助词。再举个例子，到了晚上你下班的时候，突然手机收到条短信，他说你的银行账号卡号里面存入了1000万人民币，然后你马上到 ATM 机看是不是诈骗，然后到 ATM 机或者去网银上查一下，发现真的有1000万人民币在你的账户上出现了。然后这个时候你马上想到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马上想的是，哎呦，晚上我上某个什么链家网看看有什么房子可以卖，有什么好的房源，我现在有1000万，我可以买房子了。或者，哎呀，年底了，我好像好多东西我想买，太好了，有1000万，我该怎么去花这1000万？会不会这样的？你们都不会这么想吗？你们第一个想的问题是什么？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你肯定显然不会想这钱该怎么去花掉它，因为花掉它很可能接下来你下辈子你可以住到一个你不用买的房子里去了。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逻辑，你马上想到的是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那请问我们今天住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这个宇宙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对大多数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就好像每一天都有1000万存到你的银行里面。第一天你在问这是从哪里来的没搞清楚，结果发现每天都有1000万存过来，结果10年以后你就不问这个问题，这钱是从哪里来的，已经开始放心大胆的去花这些钱了。可是这个问题重不重要？这个钱是从哪来的？当然重要。1000万都这么重要，整个宇宙是从哪里来的？我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重不重要？谈到宇宙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明白这宇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系统。这个宇宙大到整个星系它的运作的这样的规律，小到一个原子它里面的物质的结构都是非常非常精密的，而且又是非常的和谐和统一。而且不单是这样的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并且这些物质它们都遵循一套看不见的物理的定律。这些自然的定律又是如何存在的？都是被设计好的规则。这些规则是谁设计的？它为什么是这样？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宇宙当中任何的两个物体，不管它们隔多远，它们之间都有一种联系。任何的两个物体叫做万有引力，你们知道的对吗？而且这个万有引力它不是一个随机的一个力量，它是被精确的定准的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有多大呢？取决于这两个物体的质量，它们的沉积跟这两个质量成正比，跟它们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是一个所有的在这个宇宙当中的存在的物体都存在这样的一种引力的关系，这样的一种连接。所以就是这个宇宙到底是为什么存在，是如何存在，从哪里来，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现代的自然科学已经研究到说这个宇宙是从大爆炸开始，那这就变得更奇怪了。为什么大爆炸能够产生这么精密的一个系统，这么精密的一个宇宙？就人我们经验所知道的所有的爆炸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所有的爆炸产生结果都是混乱，都是一片狼藉的，对不对？但是只有一种爆炸在我们的有限的经验当中，它爆炸的结果是非常的有序的，什么？就是烟花。你们有没有在外滩看到过烟花呢？这种爆炸是非常的有序的，它不是杂乱无章的爆炸，它是非常精准的爆炸。那这种爆炸它为什么是非常精准的爆炸？因为它是被精心的设计过产生的爆炸，可以理解吗？但是哪怕是被精心设计过的爆炸烟花，它也只能够做到这种层面了。但是什么样的爆炸最后能够炸出这么精密的一个宇宙来？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这位造物主给我们留了两个线索。第一个线索就是圣经，圣经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宇宙是从哪里来，上帝说是我创造的。圣经第一句话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一上来就先解决这个问题。那上帝给我们第二本书就是大自然，记得这个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宇宙它存在一位造物主，它不是像无神论或者像唯物主义所说的它是自己存在的，它是偶然性的存在的，它不知道怎么它就存在了。你不可能当你银行里面出现了1000万以后你把钱花了，警察来找你说我也不知道那1000万是怎么来的，反正我就先花了，到时候你就百口莫辩了，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我不知道这1000万是从哪里来的。当上帝在审判我们的时候，你也不可能说我不知道我的生命是从哪里来，宇宙是从哪里来，反正我就这么先度过了再说。这一切上帝都会追究。那还有一些无神论者，他们也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宇宙实在太过精密了。所以就像之前我谈到过，他们发明另外的一个概念，没有记错的可能是霍金发明的一个概念，叫做平行宇宙，没有听说过吗？他们说啊，这个宇宙的确我们也解释不了太精密了，但他们想有可能其实这个世界上存在无数个宇宙，然后每个宇宙它的宇宙的参数当中都不一样，所以所有其他宇宙可能都是非常混乱的，但是因着各个参数都各有一丁点的不同，各有一丁点不同，以至于到我们这个宇宙 恰恰好我们就活在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宇宙当中，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的，对吧？好，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请问那无数个这么连续变化的，这么精密连续变化的宇宙是从哪里来的？问题是变得更简单了，还变得更复杂了？更复杂了，可以明白吗？它还不是说单一宇宙从哪里来，就是说无数个精密的连续变化的宇宙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们想要借此来把创造论给推翻掉，其实他们这样的话把创造论要抬到更高的一个层级。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来看一下吧，在罗马书第一章18-20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上帝给人两本书，第一本书就是大自然，第二本书是圣经。大自然就是这里所说的所造之物，上帝借着他的所造之物来彰显他的永能和他的神性，所以这一切是明明可知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一个人他不信耶稣，他真的是因为他的理性，他太理性了。这里经文是怎么说的？是因为他太理性，所以他不能信耶稣吗？经文是说，这些人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可以理解吗？所以他们不是理性的人，他们是阻挡真理的人，意思是说他们是非理性的。就像后面的经文是怎么说，21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人自以为自己是聪明的，但是实际上反成了愚拙。所以他们真的是因为他们太理性了，所以他们不能信耶稣吗？不是的，实际上说乃是因为他们正在行不义阻挡真理，他们因着自己的不义，因着自己的各样的不想顺服于真理的这样的一种悖逆的心，以至于他们的整个理性是错乱的，以至于像宇宙有一位创造者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们都不能接受。所以我们当怎么做呢？还是回到前两周那件事情，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撒种，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松土。就是一个人如果他的心没有敞开愿意听福音的话，其实你跟他讲创造的一定会陷入无止境的辩论当中，哪怕他说我承认 99.999% 可能是有位造物创造的，可是我还想保留那 0.0001% 不是他创造，虽然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但我觉得总可能有一些其他可能性。这就是堕落以后的人的理性，他宁可相信 0.0001%， 他不相信 99.999%， 这是理性吗？显然不是。你可以问他哪个是更合理的，但他觉得创造是更合理。可是为什么你不相信更合理的，相信更不合理的？为什么？对，如果他是个谦卑的人，他会逼到一个绝境，他说的确是我是不理性，但是很少碰到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在此之前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真的就是松土，我们需要让他的心愿意敞开，他愿意来了解福音，他愿意去寻求真理的时候，他才能够真的理性的去看待这件事情，知道哪个是更合理的。所以这是我们要传福音的第一粒种子，就是创造。他在搞明白创造之前，如果没有搞明白创造，罪与审判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没有创造者的话，那就不存在这位创造者所定的律法，也就不存在罪，也就不存在审判，不存在罪与审判，也就不存在救赎，对不对？以及不存在后面我们应当如何回应这个救恩。所以这是一个一系列的逻辑，在这四个当中，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讲后面三个，我们就再讲最后一点关于创造。 那上帝创造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人创造东西总是有目的的。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是什么？你们说是荣耀他，荣耀他是意思是什么？怎么能够让别人，让慕道友理解，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荣耀他的意思呢？是不是说这位上帝是个很虚荣的上帝，所以需要很多人来荣耀他，我就觉得很满足。就好像我买了 N 多个手机，每个手机里面都录音说啊，云飞真棒，云飞太了不起了，然后 N 多个手机在我的房间里面环绕立体声的在那里赞美我，我就在房间当中觉得特别满足。上帝为什么要创造我们呢？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人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如果他愿意接受有创造者更合理的话，那这就是关于创造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引导他去思考为什么上帝创造我们。上帝为什么创造我们？创造有两种创造的性质，一种是实用性的创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创造椅子呢？是因为我们站久了我们累了，我们需要坐，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创造一个麦克风呢？因为我们声音不够响，我们希望声音能够更响一些。我们为什么创造一副眼镜呢？因为可能视力不够好，所以我们需要一副眼镜，或者长得不够帅需要一副眼镜。这些创造它都是带着一个实用性的目的，这是第一种类型的创造。然后第二种类型的创造我们可以称之为是艺术性的目的，比如说那些真正的音乐家，他要创造一个音乐，比如说贝多芬他创造一个音乐，他的目的是什么？雨果或者莫言他写一部小说，他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有人写一个北京折叠这样的科幻小说，他的目的是什么？有人画了一幅画，他的目的是什么？
精神愉悦，境界满足，
表达他的
情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他要表达一种思想，要传递一个重要的主题，一个有价值的主题，可以理解吗？比如说如果《悲惨世界》这部电影写出来，它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这样的一个歌剧写出来，它的目的是什么？它一定会有一个重要的主题要表达的，可以理解吗？所以对于观众来说，最重要的看这个艺术品的时候，你就需要去思考这个作者或者这个创造者他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不然他这个艺术品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钵。当然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不是纯商业性的那种创造，而是真正的艺术家他在创造的时候，他在做他的作品的时候，他其实是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有价值的主题是要表达的。可能他想要表达和平，可能他想要表达的是爱，可能他想要表达的是勤劳，可能他想要表达的是人性的某种的光辉，可以理解吗？所有的这些主题，上帝创造人是哪种性质？是实用性的创造呢，还是艺术性的创造呢？是不是因为上帝他有某种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创造人出来满足一下他的需要呢？是不是因为上帝太孤单了，所以创造点人出来让他开心开心？当然不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我们来看一下，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乃是要让我们去宣扬他的美德，也就是要让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不是用我们的嘴巴去宣扬，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彰显这位造物主他的爱、他的公义、他的智慧、他的正直、他的乐于侍奉、他的甘愿牺牲、他的勤劳，然后他的各样的那些美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我们 就算有很多人他不信主，可是当他看到悲惨世界，或当他看到一些电影当中看到人性的那种美德光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流下眼泪，他内心会被触动。为什么？因为他被造的目的原是为此，因为他被造，上帝创造他就是要让他来彰显上帝的这样的美德，这样的美好的属性。这就是我们被上帝创造的目的。所以圣经里面说，上帝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记得吗？创世纪第一章说，上帝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是什么意思？上帝的自己的形象到底是指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说，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样是人上帝的那种美德的那样的形象。在上帝的荣耀当中包含了两部分，上帝的荣耀当中第一部分是上帝那些不可传递的属性，也就是说是没有办法传递到人身上，是上帝跟万有都远远超越，没办法比拟的。比如说上帝是自有拥有的，我们不是自有拥有的，上帝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我们人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然后他是智慧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不是无穷无尽的。上帝他有很多的属性，他的荣耀是没有办法传递到人身上，包括上帝的力量也不是上帝要传递给人的属性。因为我们看在上帝所创造的动物当中，人是不是最有力量的？人不是最有力量的，很多动物的力量都比人大，牛啊马啊大象啊金鱼啊。然后人是不是最能飞的最高的呢？老鹰比我们飞得更高。人是不是能够潜水潜到最深的呢？也不是。人是不是跑得最快的呢？也不是。人是不是动作最敏捷的呢？也不是。所以在所有动物当中，人到底在哪一个方面反映出上帝的形象呢？就是在人能够彰显上帝的美德，可以理解。在人的生命当中，人有这样的一种道德性的一种属性。如果一只猴子抢了别人的东西，这只猴子会不会被判刑呢？不会被判刑。如果一只老虎它冲出动物园咬死了一个人，会不会被判刑呢？可能被枪毙，但是会不会被判刑审判呢？然后说狮子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刑法哪一条？不会，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人会被审判？因为人有道德性的属性，因为人被造就是为了要彰显上帝的美德，这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如何才能彰显上帝的美德呢？我们只有先去认识这位上帝的美德，我们只有先去认识这位上帝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认识上帝那测不透的丰盛的慈爱，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去理解上帝的公义，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去理解上帝他怎样去愿意去牺牲自己，然后借着耶稣在给他的门徒洗脚的这个过程当中理解上帝是如何的谦卑，去认识耶稣的那种柔和谦卑的本性。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工作，在上帝的工作当中，我们去认识上帝他是怎样的一个勤劳工作的上帝。当我们看到上帝这些美德的属性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愿意去敬拜他，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像月亮反射太阳的光一样，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这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上帝要让我们在敬拜他侍奉他的过程当中去认识他，并且去彰显他的荣耀。这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但是这是第一粒种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一口气把四粒种子都撒在人的心里面，我们可以后面的一两句话带过，但是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去认识这个耶稣基督，去认识这个福音。所以圣诞节很快就要到了，我们需要去体会神的慈爱，我们需要去认识这位上帝他是怎样的愿意进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上帝要进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真的很好吗？你们觉得？当然不好。可是为什么上帝他要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就是因为爱，因为他要来拯救这些坐在黑暗的没有指望的人，他要恢复 起初他创造我们原本应当有的那种荣耀。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界上，若是没有人去传福音会怎么样？若是福音只是在他十一个门徒他们自己关起门来分享，最后进到天堂里面就这十一个门徒，他们能够享受全宇宙的都是他们的，他们是不是很赚的？如果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被传递出去，那这个福音的价值就很小很小，因为这个福音就只是对十一个人有效的价值，可以理解吗？这个福音被传递的越广，这个福音的价值就越大。这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我们用微信一样，如果中国只有十个人用微信，微信是不是很有价值呢？为什么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用微信，连外国人都开始用微信了？因为用的人越多它的价值就越大，因为用的人越多你能够连接的人就越多，可以理解。所以福音也是一样，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恩的工作，这个福音能被传递给越多的人，这个福音它的价值就越多的能被彰显出来。所以这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在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应当好好的带着一颗祷告的心去想我们如何向我们身边的朋友来传福音，向他们去做松土的工作。但是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安，有可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对有些人来说，如果你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怎么办呢？就像我们上周所说的，从祷告开始，从一个祷告，这祷告就是 Give me one， 就是上帝啊，给我一个人。我们不需要上帝一次性让我整个家族都可以信主，上帝给我一个人，从一个人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创造了宇宙万有，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和你所创造的这些自然，能够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上帝，认识你的荣耀跟认识你的美德。真的谢谢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真的因为虽然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啊，真的求你让我们能够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常常的来思想基督，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来认识耶稣基督的荣耀，认识他在他生命当中所彰显的美德，好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晓得你创造我们的本意是怎样的。主啊，真的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百般的忍耐，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所向我们所施行的慈爱。主啊，真的求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恩典的管道，能够借着我们能够把你的恩典分享给更多的人，也借着这样分享的过程让我们的生命也越来越有你的美好的样式。真的感谢你，奉主耶稣